陈大哥哥好，我们就拿着这个钵给佛送饭去。你说佛怎么样啊？举起神通，佛就往后退。那个难陀就给送的钵饭呢，就这么拿着这个钵饭呢给佛，佛就往后退呢，他就往前走，走了没有几步呢，他走了没有几步，一进就到奇树奇库的园了。本来相离的这五里路也远，那佛啊用神通呢就把他带到奇树奇库的园，带到奇树奇库的园呢，饥渴就给他落法出家，给硬排的要出家，叫他出家。因为佛是他的哥哥，叫他出家他也不敢不出家，本来他不愿意出家，因为放不下这孙陀罗，放不下他太太。虽然放不下，但是佛教的出家，他也在这出家落法。他这么想，哎，你今天给我落法呀，我今早一天呢，有机会我就跑回去了。于是乎在这就等机会，等机会，今天等到明天也没有机会，明天等到后天也没有机会，啊，等得着急得不得了，心里非常着急。很多天也没有机会逃走，因为佛啊和这一些个恶罗汉都在奇树奇库度园，他没有法子跑。那么有一天呢，这回机会来了。什么机会呢？佛出去迎供，一切的恶罗汉呢也到外边去迎供，就剩这个难陀在这看门口，在这啊看这个经舍。他说这回啊，今天我一定可以跑了。好了，但是佛教他把这个地扫干净了，在我的时候他一师傅就扫地，扫地把这个灰尘呢扫到一起，又来一股风又给吹散了，吹散他又往前一扫又扫到一起，又吹散了。于是乎他就把这个窗户啊都关上，这扇窗户那扇窗户又开了，关于那扇窗户，这个窗户又开了，奇怪呢，窗户一开，这个地灰尘就都给吹散了，他也要扫，然后扫来扫去，开关上这个窗子，就用了大约两三个钟头。他一看时间不早了，这佛就要回来了，我一定呢就来要跑了，你不管这个地扫干净没扫干净，你窗开的关我也不管了，把这个条扫啊放下来就跑了。他心里就想说啊，佛走路都是走这个大路，他不走小路，我从小路上跑啊，大要是遇不着佛，不然你要在大路上回去一定会遇到佛的，遇到佛又跑不了，他从小路上跑出大概有一两里路的时间，一看佛正在对面那个小路上来了，他看见佛了，以为佛还没有看见他，他就藏到一棵大树的后边，以为等佛过去他再跑，谁不知佛他往这边藏，佛就往这边走，他往那边藏，佛就往那边走，一定要和他碰头。 也藏不住了，就被佛看见了。佛就问他说，你来做什么来了？你不看门口，在这个难陀一想，说要跑吧，真是太不好意思。对佛说啊，说我等你也不回来，等你也不回来，我来这迎接你，我到这个路上啊来迎接你啊，恐怕你化缘的玻璃装满了很重的，我来帮你拿着玻璃。佛说那这最好了，你帮你这么啊，你这个弟弟真是最好了啊。于是乎佛就把他又带着回到七处七果的园，跑不了了，跑不了了。佛知道他是不安心，不想在这出家。于是乎啊，有一天佛就带他说难陀，你跟着我去到一个山上去看一看。难陀说好啊，心里想这回上山呢，我有机会我还是一样跑。跑到山，到山上，这个山上有很多这个猴子，广东话叫玛瑙，猴子就是这个蒙吉，很多猴子啊，大约五六百猴子这么多。佛就问呢难陀说，难陀，你说这个猴子和你的太太来比较，是猴子长得美丽呀，还是这个你的太太长得美丽呢？问难陀，难陀一听佛这样问，说这何必问，当然是孙陀罗生的美丽嘛。这个猴子怎么可以比孙陀罗呢？这猴子长得最丑怪呀，最不好看呢。孙陀罗是最美丽的，是最美丽的女人啊。说佛，你怎么可以拿这个猴子来比孙陀罗呢？佛说你真是很聪明，你能分别出来呀，这个孙陀罗比猴子生得美丽。好，咱们今天呢这个旅行呢回去了，回去到七处地狱的园，佛说你没有到天上去过，难陀，我今天带你上天去看一看。难陀一想这山上去爬山，回来这要上天，那天上果然没有去过，到天上去看看天上是什么样子。佛就和他一起打坐，一打坐用佛这个神通呢，就把恶难呢给赊到天上去，给带到天上去。带到天上各处走了一看，天上啊那比人间呢真是美丽的不知几千万倍啊！不知几千万倍，真是这个天人呢太美丽了。走到一个天宫里边呢，有五百个天女，又有这个很多的工人在那收拾地方。难陀一看这些个天女，那简直的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么美丽了。于是乎他就生出一种爱心，爱这个天女，生出爱心问一问这个，就问这个工人，在这做工的这工人说，你们这个天是怎么没有主人呢？ 谁是你们这个天的天主人呢？这工人说啊，俺们的主人还没来呢。俺们的主人呢，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弟，释迦牟尼佛的兄弟。现在啊，他跟着释迦牟尼佛出家修道。等他啊，修行将来啊，他就升到这个天上来。这500个天女啊，都给他做太太，都陪着他。啊，这个难陀一听是高兴的啊，这个我这可一定要好好修行了，不要回去了啊，我在这好好修行，将来好升天。那么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就问他了，说难陀，你看这个天女呀、啊、生得美丽呀、啊，还是孙陀罗生得美丽呢？你看是哪一个生得最好啊？难陀说，哎，孙陀罗怎么可以比天女呢？这个天女这简直是美丽到极点了，再没有比这个天女再美丽的了啊。孙陀罗和天女来比较啊，孙陀罗就等于那个猴子那样丑陋了，这个天女呢，孙陀罗不可以比的，也就好像那个猴子不能比孙陀罗一样啊。现在啊，这个拿孙陀罗来比较这个天女呢，孙陀罗变成猴子那么样的丑怪，那么样丑陋了啊。释迦牟尼佛说，那么你是愿意要这个天女啊，还是愿意要孙陀罗呢？难道说我当然要替欢喜天女了嘛，要没有天女，那孙陀罗是比较美丽啊，这有天女，这天女呢，这是太美妙了啊。这时候释迦牟尼佛说，那么你这个地方是将来你生到这个地方呢，回去要好好用功修行了啊。难道说是的是的，回去一定要好好修行。于是乎回去啊，这回昼夜都打坐用功来修行啊，预备啊将来升到这个天上去做天主啊。佛知道他这种的思想啊是错误，这是天府是有漏的，将来啊还会堕落，是不究竟，所以现在就要指点他，叫他自己觉悟啊。于是乎有一天释迦牟尼佛啊又对难陀说了，说难陀，今天没有什么事情，我带你到地狱看看去。难陀说，地狱听说很不好看的啊，你欢喜带我去，我都去看一看了。于是乎佛又用神通啊，把这恶难带到地狱里去，带到地狱你看，有这个刀山地狱、剑树地狱、火汤地狱啊，这个寒冰地狱，种种的地狱见了很多。最后见了一个地狱啊，有两个鬼在那烧一锅油，这一锅油啊也没有烧滚呢，没有烧开，但是这个鬼呢非常的懒惰啊，就在那睡觉，一边做工一边睡觉啊。那个火啊，烧油锅那个火啊，因为好像要灭，又有一点火。这个难陀啊，也就生了一种 好奇的心。这两个鬼怎么在这做工也不好好做啊，这么懒惰，烧火也不好好烧，这个油要什么时候才能热呢，才能滚呢？那个时候他就问这鬼说，哎，这个你们这两个小鬼在这个地方怎么躲懒偷懒呢，做工烧火也不愿也不好好的烧，那火都要灭了。嗯，究竟你们是想干什么？这两个小鬼啊，把眼睛揉一揉，完了看看他，说你问他干什么？说我要想知道你们在这个地方做什么。他说俺们。俺们等着用油锅煎这个人呢，还很久才能来，所以慢慢呢烧这个油啊，得有很多时间。那他们说，那么是等着谁啊？两个小鬼说，你想知道吗？我现在告诉你，释迦牟尼佛啊有个弟弟叫难陀，他现在刚在佛出家修道，修道修将来呢，他是求天福的，他欢喜那个五百个天女，等他到这个天上啊，活五百年之后，或者一千年之后，他还会呀、堕落。他堕落啊，就到这个地狱里来呀、就把他放到这俺们现在烧这个油锅里边呢，来用油锅把他炸上，因为他到天上啊就迷了，不知道修道了，造了很多罪业，所以啊他的恶业成熟啊，将来堕地狱。难得一听，喝的啊全身都冒汗了，真的啊，都打颤着，这得了，将来我到这个油锅里，啊，这个是最痛苦，要怎么受？那个师傅啊，就请佛带他回去，他由此啊，发心不求升天了，修认真修道啊，来这个了生死。那么不久呢，他也证果了，这是啊，这个难陀这种的出家的因缘。
这个难陀相貌啊非常圆满，佛三十二相，他有三十四相，所以要不认识佛的人呢，就以为这个难陀就是佛了。有一次有一个裸体的外道，怎么这裸体外道呢，就不穿衣服啊，比现在这个鞋皮还厉害，那个他根本就不穿衣服，男的女的都不穿衣服，说这些啊那本来的面目就是这么样的，还有什么餐呢，就是这样子，人们不必做这个假面具，又穿上衣服遮着，把身体遮上，谁都知道谁都是这样这么一回事嘛，何必要这么做假面具呢？啊，这裸体外道，在当时印度就有这种裸体外道，不穿衣服，啊，和这个舍利弗辩论，你看舍利弗那么聪明的人，他那外道怎么能有办法来胜得了他？这舍利弗一讲道理，被这外道讲的没有话可讲啊，没有口开，就像没有口似的啊，没有话说。为什么呢？他没有理由，他讲他那个理由不存在了，立不住啊。他说那就是本来面目啊。所以舍利弗和他一辩呢，变得 没有口开。
那以后呢，这个罗体外道又见到烂脱了
啊，说这个以前呢见的那个小比丘小舍利弗身体不太高，很矮的，很矮的，所以说那个小比丘都我们都讲不过的，况且这个堂堂的这么高大的这个比丘呢，俺们就怎么可以和他来辩论呢？于是乎，这个外道裸体外道通通都拜这个难陀做师父，跟着难陀出家啊。所以这个难陀也是以后很有很多人呢相信他，来皈依他啊。所以啊，这个以后修行来修行成就道果，这是这个难陀孙陀罗难陀。可是以后他出家就把孙陀罗不要了啊，也不管了，因为他有天女信欢喜天女，所以把孙陀罗也不要了。那么以后把天女啊觉得也不能究竟啊，恐怕堕地狱，以后一心修道了。这是啊，这个难陀的这个一种出家之后的这种情形。恶难陀，是梵语，翻译这个意思叫庆喜，为什么叫庆喜呢？因为若南陀出世这一天呢，就是佛成佛的那天，因为佛成佛也值得庆幸，值得庆祝的一件事。恶难的生日，他父亲呢也认为值得庆贺，所以叫庆喜。在诸大弟子之中，他是多闻第一，所有佛的经典都是由恶难尊者结集而成的。佛所说的法，恶难尊者都记得清清楚楚的，永远也不会忘了。所以恶难陀这一位尊者呀，他的记忆力是非常的好，不但记忆力好，而且定力呀也不错。所以呀，他自从啊在楞严经上遇见摩登伽女，用仙梵天咒饮食里之后，佛啊 个楞严咒，叫这个文殊师利菩萨用这个咒啊，把恶难陀又救回来。从此之后，他就再呀也不受别请，因为以前他受别请而发生这种危险啊。什么叫别请呢？就是啊，在这一帮僧人之中单独的到外边去应供，受某一个呀护法啊居士请去供养，单独去供养，这就叫受别请。在佛的制度里边呢，比丘不能受别请。比如啊，就有十个比丘，其中有一个人啊，有人呢欢喜他，对他很有缘，单单请他一个人去吃饭应供，这不可以去，必须要十个呀比丘一起都去，这才可以去，单单一个人不可以去。那么若男尊者呀，有以前受别请之后知道是错误了，以后再永远也不受别请，这也是一种啊不可思议的境界。第二种不可思议的境界，他不受佛的故意。一般的比丘啊都欢喜穿呢佛穿剩下的这个衣服，佛穿旧了这个衣服啊，一般比丘啊都最欢喜争着来呀求佛这个旧的衣服来穿，因为佛穿过的衣服啊，那么他们穿上了就会啊增很多的智慧，灭了很多的这个罪业啊。其实啊这都是一种啊叹息。恶难尊者呀，他不求受佛的故意，这是第二不可思议的境界。第三，恶难尊者他不见非实。什么叫不见非实呢？就是不应该看的时候他就不看，应该看的他才看啊，不应该看的他就不看。那么也就是啊不合乎规矩的他就不看，合乎规矩的他才看。第三，第四，不生染心。染就是那个染污的染，
怎么叫不生染心呢？若然呢，
尊者，
随着佛呀，到天上去，到龙宫去，到卧修罗宫殿里去，见到这个天女或者卧修罗女或者龙女，生得非常美貌，但是啊，她不生这个欲心，没有这种呢淫欲心生出来，所以这叫不生染心。第四，
第五，恶难尊者，他知道佛呀，入定的时候，入的是什么定？其余的比丘呢就不知道，所以啊，这是第五种不可思议的境界。第六种呢，是若难尊者知道啊，佛在定中啊来教化所有的众生，一切众生得到啊哪一种的利益，恶难尊者呀，他都知道众生啊所得的利益。第七种不可思议的境界，就是啊，若难尊者他知道啊，佛说法，佛所说的法，若难尊者完全的了解，他明白，这第七种不可思议的境界。第八种呢，若难尊者他法不再问，他所听过的佛法就永远记得，不需要再向佛来请问。所以啊，若难尊者有这八种的不可思议的境界。其余的尊者呢，就没有他这种的不可思议的境界。方才所说这个不受别请，这个出家人呢，就在沙弥的时候，不能说自己想要吃东西就去吃去，自己想要喝就去喝去，必须要和大众一起，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不能自己单吃，就是沙弥比丘都是一样，不能自己单独的，我一个人和大众住在一起，但是我自己单吃，不可以的。甚至于喝茶也不能自己单独的喝，要和大家一起
这共同生活在一起啊，大家都一样的，不能自己呀、啊、做一个特别的样子，甚至于吃一个苹果，大家也没有吃这个苹果，我自己不能吃，吃这个橘子，这个橙子，一切水果都是一样的，甚至于一块糖，咱们一般人没有吃的东西，我不能单吃啊。那么关于坐禅呢，也是大家坐禅打坐，我也要打坐，我打坐也不能呢打旁人的闲岔啊，或者人家那坐的正如如不动呢，你这个地方动动探探摇摇晃晃的，弄出来很多的声音，令其他人呢也不能入定，或者正在坐坐又起身跑了，这都是、啊、犯规矩的地方啊。本来这个坐禅呢先要止静，这止静啊，消散下木鱼之后，不要说人不可以走，就是那个韦陀菩萨他在站那儿不准动弹的，一步也不准动的，就是其他的菩萨在这儿也是不可以动的啊。为什么呢？你一动用其他人呢这功夫不相应，或者不能入定，这你的罪过是无量。因为运动千江水呀，是吧，切一千个那个江里的水呀，我可以把它摇动了，不动道人心，不动道人心呢就不动那个修道人的心，修道的人心呢你不可以令它摇动。所以呀，在这个打坐的期间，三锤鱼子止静了之后，然后在没开镜的时候是不可以啊随便出动静的，如果有必要的事情也要啊走路轻轻的，一点声音也没有，不令旁人听得见，你就移动自己打坐这个坐凳，打坐那个垫子，都要轻轻把它拿起来，不能啊在这个楼板上来回这么一拉，拉出很大的声音。那么如果你在这些个地方不自己检点自己，这就是造罪无量的地方。所以呢这个做比丘做沙弥都不能受别请，不能别种食啊，所以大家没有吃，你没有吃你就吃，这叫别种食啊，和大家不同，这都是啊不合乎规矩的啊。不过有的地方以前不知道，那么有犯过呢不管他，那么知道这是错误就不可以再犯啊。做比丘做沙弥的晚间大家都休息了，这个时候也不可以随便到街上去跑去啊，不可以各处去跑的。我们这个做比丘啊，所以要这个常随众啊，随着佛而住，不能呢自己愿意怎么样跑就怎么样跑的，这是这个恶难尊者有这八种不可思议的境界。罗侯罗，这个罗侯罗呀是佛的儿子，释迦牟尼佛 啊，有啊，太太，他做太子的时候，他的父亲敬藩王就怕他出家，所以啊，很早就叫他结婚了。结婚太太就是耶稣陀罗。他们以后啊，佛十九岁就出家了。在这个佛走的时候啊，他太太就和他要儿子，说想生个儿子。那么佛呀，就用手这么一指呢，耶稣陀罗啊，就有了孕。有人说出家在雪山打坐六年，啊，这个罗诃罗呀，就在他母亲肚里住了六年，住了六年。所以他这个名字叫福藏。什么叫福藏呢？福就是啊，遮福的这个福，盖福的福，藏呢就是业障的藏。因为啊，罗诃罗他在前生啊，把这个老鼠洞给堵住了，塞上。待上了六天，所以啊，他这个出世的时候啊，就受这个六年呢，在母腹里六年的果报。这就是啊，因为他堵老鼠洞啊，堵了六天，所以受这个六年的胎藏之苦。啊，这个罗诃罗一生出来呀、啊，给他母亲就找来麻烦了。找了什么麻烦了呢？这个敬藩王啊，也发了脾气了。啊，这个一般的十种里头啊，也都不高兴了，是岂有此理呢？啊，也没有丈夫在家里，就生出个小孩子来，你说这也不是？这个女人不守规矩，怎么会有小孩子呢？一定啊，是耶稣陀罗啊，不守规矩。所以啊，啊，引诱啊，有这个情人，啊，情人，情人就是白夫人。或者啊，才能啊有小孩子呢。如果没有这个情形，佛已经出家六年，他怎么会生了小孩子呢？这所有净藩王这个家族里边呢，就都不高兴了，这是个坏女人啊。那么他这个宝有一个工人呢，就对人解释说，不是他真守规矩，连那大门不出二门不入的，一天到晚都在家里，没有和男人接近过。这个孩子的确是释迦是这个太子的儿子，大家也不相信，大家不相信呢。也又要杀这个耶稣陀罗，又要把他打死，又要把他用火烧了他。于是乎最后的决定呢，用火把他烧死了。啊，把这个连小孩子带这个耶稣陀罗啊，一起的两母子啊，给他烧死他。当时这个这种专制就这样。于是乎啊，在这个地里挖了一个坑，
里边呢就龙汉火点着火在这坑里边，预备呢把这个耶稣陀罗和这个罗侯罗啊推到这火坑里头去，叫火把他烧烧死了他，烧死随着就埋到这坑里，预备这样的。耶稣陀罗在这时候就发愿了，说啊，这个一切的天神呢地奇人们现在啊都应该显一显灵，这个孩子如果是悉达太子的啊，我母子两个在这火里头就不应该被这火烧死，如果不是真是我也不守规矩的话，那么可以啊把两个人都一起烧死。发了这个愿之后就抱到这个火坑里头去，一到火坑里你说怎么样啊，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就出现了，本来是火坑啊，但是变成水池了，在这个火里头又长出一坨金莲花了，这个母子两个呢都站到这个莲花上呢啊，一点也没有损伤，所以大家才知道哦，这个不是偷汉子啊，偷汉子有的小孩子啊，那么这是真正呢是佛的儿子，所以呢大家才没有毁谤。等佛回到王宫的时候，成佛了回到王宫啊，这个耶稣陀罗就叫这个罗侯罗啊送这个欢喜丸呢给这个释迦牟尼佛，由这个呢大家一看，因为耶稣陀罗如果要是偷汉子有的小孩子他一定会怕佛的，现在呢他也不必去抱着小孩子送给佛啊，那么佛也就把这小孩子抱过来，然后这样子呢大家才知道这个儿子呢真正的是释迦牟尼佛的儿子。
释迦牟尼佛有这个儿子啊，是非常有道心，非常用功，所以呢他在诸大弟子里边他是密横第一。怎么密横第一呢？他随时随地都用功，但是没有人知道他用功，他用功啊不是说各处想挂一个招牌叫大家知道他用功修道，不是的，他是秘密用功，甚至于啊走到那个厕所里边去的他都可以入定，一般人在厕所里啊那个气味很不好的不愿意在那他在那个厕所都可以入定，所以啊随时随地他都可以入定啊，他的密横呢一般人不知道，所以这叫密横地。那么说起来啊，释迦牟尼佛虽然说罗侯罗是他的儿子，但是释迦牟尼佛呀不止这一个儿子，有多少个儿子呢？有三种的儿子，这三种的儿子啊，第一种的儿子叫真子，真是佛的儿子，不是假的，是真的。谁是佛的真儿子呢？你看经啊常常看见文殊师利法王子而为上首，这法王子啊 就是佛的真子，这是说的一切菩萨。咱这个一切的恶罗汉，他们悟明白这个天空的理，而没有得到中道的理，啊，这叫佛的内子和内子。咱们一般人呢说这个内子啊，在中国要说要讲内子是自己的太太，但是这个内子呢，就是内里边家里他的儿子。佛又有很多的外子，外子什么叫外子呢？这个一切的凡夫也不懂修行，在这个颠颠倒倒，这都叫佛的外子。所以啊，佛是什么众生的大慈悲父啊，咱们应该呀、啊、赶快回家找这个大慈悲父。要找不到这个大慈悲父，在《法华经》上啊说的，咱们就是啊变成了穷子了。要找到这个大慈悲父呢，这佛的家业都是啊俺们都有份的。修凡波提这个尊者，这个名字呀很奇怪，修凡波提是梵语，翻译成咱们这个意思就叫牛四。这牛四就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啊，它好像个牛啊，那么吃草，牛吃饱了草啊，在这个躺在地下，它这嘴里啊总嚼啊，一边嚼啊，一边那么呼哧呼哧的喘气，啊，嚼这个草，那么喘气，这就叫牛四。这个交通波的音呢，就叫牛四。为什么呢？它叫这么个名字呢？就因为啊，在往昔之中，很久很久以前了，他见到一个出家人，老的出家人。这个老的出家人吃饭呢，吃东西啊，就这么嚼来嚼去的，因为牙也不好，大家也没有力量吃东西啊，硬的东西就要我慢慢来嚼，慢慢来嚼。他这么嚼。这个交换多提就说了，您这个老比丘啊，像个老牛一样啊，得吃东西好像老牛似的。这一句话你说怎么样啊？他回谤这个比丘像老牛似的，他自己果然就变成牛了。他死了之后就去做牛去了，做牛啊，做了500世牛，做了500世啊。这回他就知道啊，这个是牛的滋味了，牛的这种辛苦了。于是乎啊，又遇到释迦牟尼佛，就叫他修行，他就修行正果了。虽然正果成恶罗汉果，但是啊，他还是这种习气呀、啊，牛的习气不改，所以呀、啊，一天到晚总这么像那牛吃东西那么喘气似的，所以呀、啊，这个名字就叫牛四。释迦牟尼佛呀，看他这样子，有这么一个怪样子，一天到晚的像吃草那么样子啊，恐怕人呢在毁谤他，恐怕人呢也说他你这好像牛似的。那么回谤他这个人又会堕落，所以呀、啊，就叫他到天上去住啊。所以呀、啊，他是受天供养第一。这个牛四尊者， 由这个尊者呀看来啊，我们切记不要随便讲话，随便骂人。你一骂人呢，自己就要受果报的。在上个月29号，10月29号，把台湾受戒这五个人呢，本月14号啊会回来。这是在美国呀第一次有这么五个人呢去受具足戒，受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这叫三坛大戒。尤其啊他们正修行，有的是一中一时到台湾呢，也没有变。我说我像造砖似的，造砖的一个陶师，造出这五块砖呢，到台湾呢，不会被水给冲化。那么果然呢，这五块砖呢，在这锻炼一年呢，这火候啊，到台湾也没有化，也没有再变，这个砖呢，没有再变成土，没有被水给融化。所以啊，我很欢喜。尤其在香港呢，现在受到香港的佛教啊，热烈的欢迎啊，一天到晚呢，这应酬，很多的应酬，做香港佛教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我很欢喜。在这个美国，这是有史以来、有历史以来的第一次。不单在美国是有历史以来的第一次，可以说在西方人里边呢是有历史以来的第一次。那么从来呢就没有五个人一起呢正式受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所以呢这是第一次他们去受戒呀，光荣的回来。现在预备呢，属于这个哪一个是艺术家呀，可以做一点这个那个旗，去的时候呢用这个旗来表示欢迎的。这个旗上可以写欢迎那个五个新菩萨来到美国。这是新菩萨，他们受菩萨戒了，就是菩萨。这个旗上用写中文也可以，写英文也可以，这个旗随便你们个人去做去。因为这是第一次我们有一点的很隆重的表现的，好能让一般人呢对佛教生出一种信心。